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今天由蔡伯恩博士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
神实际上是对那些充满敌意、愤怒、仇恨、众多人口、不同饮食、不同风俗和习惯、异教信仰的世代和人民说：你们现在可以永远的在一起了。
这里是由蔡伯恩博士主讲的《无尽恩典》圣经教导节目。蔡伯恩博士，他是皮奥里亚基督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我是芳华。混合家庭常常很难彼此相爱，或者是互相接纳。孩子们可能没有共同的家庭价值观，更不用说他们能够喜欢相同的电视节目了。蔡伯恩博士在今天的讲座中会使用这样的例子，我们要继续《圣经以弗所书》的系列讲座，今天的题目是靠主建立。首先，蔡博士会分享一个近代历史上两个国家努力融合成为一个国家的故事。
25年前，柏林围墙倒塌了，你还记得吗？东德和西德经过了几十年的分离，那堵充满敌意的墙倒了下来。雷根总统说：戈巴契夫先生，请拆掉这堵墙。2年后，这个墙终于被拆毁了。你可能还记得，当时东德政府说：现在我们的公民可以自由地进入西德，他们可以奔向自由。人们是多么的兴高采烈，人群聚集在一起拆毁了柏林围墙，人们在一起拍照留念。可是当兴奋和喜悦褪去，人们很快地回到清醒的现实。而现实是什么呢？毕竟一个国家在思想、经济、文化上都是先进的，另一个国家却远远地落在后面。事实上，为了两个国家成为一体，西德国家人民必须面对东德的债务、敌意和死亡的袭击，并且承担起很多的责任。人们开始怀疑，我们该怎么做呢？那一堵用水泥和石头做成的柏林围墙看起来很坚固，已经倒塌了。但现在有什么根基能够把我们两个国家支撑起来呢？你很可能没有意识到， 使徒保罗在精确地处理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他实际上是说给那些被敌意、愤怒、仇恨、众多人口、不同的饮食、不同的风俗习惯以及异教信仰所隔离的人听。他说，你们可以在一起了。人们会说，是在我的房子里面吗？因为请记住，他们是在自己家里聚会的。在我的房子里，那些人会到我的房子里面吗？人们还会问，是什么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是什么使那么多如此不同、如此独特，又有这么多仇恨的人走到了一起呢？而现在他们又怎么样了呢？使徒保罗给了答案，他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9到22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派遣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房角石，让我们不是建造在自己的能力和思想上，也不是建造在自己的良善上，而是让我们建造在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的恩典上。这很难，因为我们与众不同。为了你的教会，我们必须不断地邀请越来越多不同的人加入我们，我们之间的差异将被神那压倒性的恩典所征服。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合一的百姓呢？合一本来不在我们里面，除非我们的灵命苏醒，而且不断地变化，并且因着福音的工作而充满了活力和动能。我们现在就是为此祷告，你的话语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成为一个建立在耶稣基督根基上的教会。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家庭因为离婚、死亡或收养形成混合家庭时，情况也是这样。当新来的孩子进入了一个已经有孩子的家庭时，你就可以听到他们的抱怨。哎呀，爸爸，他们看起来不像我们，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电视节目，他们穿的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也不知道规矩。另外一个家庭的孩子说，妈妈，我们看起来不像他们，我们不看那些节目，我们穿的不像他们，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规矩，我们不属于这里。你会怎么克服这些问题呢？父亲会把所有孩子都聚集到沙发上，看着他们说，你们需要知道我爱你们，你们每个孩子都是我最亲爱的。第19节圣经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背景是从第18节而来。上一次我们看过经文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我们都被邀请进入王的宝座前。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背景，可能走过不同的道路，甚至可能面对罪恶和困难，不仅仅是悖逆神，而且是生活当中互相的攻击，但是我们却被允许进到天父的面前。所以第19节使徒保罗简单地说，你们不再是外人了。我们仍然有民族的差异，但我们已经认识到自己是谁。我想你们当中有人知道，这个几个星期我一直在巴西培训那里的牧师。我要坐飞机去，到了机场之后却发现那是一个新的机场，而且还没有英文路标。我在机场试图找到自己的路。我去过世界各地，并没有碰到只有葡萄牙文的情况。我试着找到了登机口，我身边也没有多少人。我看了看自己的机票，上面有门号，于是我就找到了那个登机门，坐在那里很长的时间，直到人们开始要登机了，我才跟他其他的人一起进去。我看了他们的票，哈哈哈哈，他们的票跟我的确不一样， 因此我对一个在排队的人说我要去的城市的名字，戈雅纳。戈雅纳？他摇摇头，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现在我知道我遇到麻烦了。于是我去找了一个穿制服的人，跟他说戈雅纳，还有登机门。那个人看看我，想了之后对我说，哦，不是在这儿，在20号门。也许我取票之后变成了20号门，于是我就改到了20号的登机门。但并不是，实际上那个人告诉我的不是20，是12。我是一个外国人，听不清楚他的话。我知道当一个外国人意味着什么，他们听不懂我的语言。当然我还会碰到其他各式各样的问题。国际旅行的人都知道，你的钱能用吗？如果你受伤了，你的医疗保险能够起作用吗？这时候你会突然明白了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所说的话。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保罗对那些聚集耶稣基督旗帜下的人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耶稣来到以前，即使我相信神，但仍然会感到绝望，在一个面临危机的世界，充满了伤害和困难。以色列人简单地说，你没有希望，你没有神，因为你不是以色列人。那应许的人已经来了，但神的应许还没有给你。你会感觉如何呢？现在保罗说，这已经成为过去，你们这些聚集在耶稣基督旗帜下的小小教会里的人，只要你愿意聚集在耶稣基督的旗帜下，你就不再是外人了。故事还没有结束，还记得第19节吗？保罗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今天我们的时代，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公民有特权，但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们需要成为神国的公民，否则有一天你就会没有希望。赞美神，作为一个教会，你们和我在过去的一年都在为我的朋友和学生肯尼斯祷告。这个星期有消息说他已经从朝鲜的监狱当中被释放出来了，我们赞美神。我会写信给肯尼斯，告诉他你们为他祷告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来自朝鲜政府的压力，尽管在战俘营他一定感到孤独，但事实上作为美国公民，即使身处于敌视美国政府的国家，他也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公民特权。这意味着朝鲜人必须注意到他的身份，谨慎行事，最终释放了他。这和使徒保罗在经文中所描述的事情是一样的。为什么保罗如此渴望那些以前不属于以色列联邦的人意识到自己现在有了神国公民的身份，是神国盟约的成员？你还记得在宣教之旅中，保罗和希拉在第一次访问腓立比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他们到了城里，开始传扬耶稣基督，说在耶稣基督里有拯救之恩，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们在街上布道的时候，有一个算命的姑娘跟着他们。为了要戏弄他们，那个姑娘就大声不停地喊叫说，这些人都是从至高神那里来的，这些人都是从至高神那里来的。最后使徒保罗受够了，他就把魔鬼从这个姑娘身上赶了出来。从此以后，这个姑娘就不会算命了。这个从经济上给了他的主人造成了损失，这姑娘的主人疯了，主人告诉群众和官员，这两个犹太宣教士不尊重那里的人民和罗马政府的神。因此保罗和希拉被当众殴打，并且下到了监狱。但即使这样，他们也不是没有希望。记得他们晚上做了什么事吗？他们唱诗赞美神，地大震动释放了他们，但是他们并没有逃跑，而是去了狱卒的家，狱卒因为他们的见证，全家都归信了耶稣。第二天，地震震撼了全城，城市官员对监狱说， 赶快让那两个人走吧。你记得保罗说什么吗？他说，哦不，你不能这样。你们当众殴打我们，把我们下到监狱，但我们是谁你知道吗？我们是罗马公民。官员们被吓坏了，他们说，你是罗马公民吗？这意味着你拥有罗马的特权和保护，我们不知道啊。保罗说，请你们道歉。于是他们就道歉了，因为保罗有罗马的保护。保罗对那些聚集在一起的小教会说话，就像对古代的以弗所教会说话一样。尽管他们似乎被排斥在自己的社区以外，也没有威望，但是保罗实际上对他们说，你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天上的国民。确实如此，有时我们会面临考验和困难，以及各种不确定性。但保罗的观点是，如果没有希望，如果没有神，你就不会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无论你去哪里，无论是去皇宫，或者是去监狱，无论你是做熟悉的工作，还是做经常失业的工作，无论你在哪里，你都是天国的公民。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你有来自神的能力和特权。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成全他的旨意。神做工，为的是要你得永生，要你所接触的人得到永远的生命。作为神国的公民，由天上而来的能力和特权都是你的了。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蔡伯恩博士主讲的福音信息，题目是靠主建立。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当我们在基督里认定了自己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自信和安全。蔡博士，在今天的讲座里，你提醒了我们自己的身份，所有的信徒都属于信心的大家庭。那么，你觉得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哪些关于我们身份的事情呢？
好的，让我们从可能产生分歧的圣经语言中摆脱出来。如果我们说每个基督徒都是信心之家的成员，那意思是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如果我们现在是一家人，那么我们有多少家人呢？我的身份建立在基督里，神的儿子把他的义袍加给了我，基督把他的生命放在我的位置上，这意味着我不仅是家人，实际上我有了基督的身份。我不能说我是基督啊，你知道没有人能够这么说，但是我们说基督在神面前的身份已经成为我们的了。所以神看着我们说，我爱你，就像我爱耶稣一样。
这是很难理解的。
是的，面对我所有的弱点、罪恶、混乱、失败，神说，我爱你，就像我爱我的儿子一样。这怎么可能呢？你想要知道经文出处吗？我想到了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经文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神的儿子为我的罪付出代价，他从死里复活，现在住在我里面。我以前在神面前罪人的身份已经死了，悖逆神的外人身份已经死了。相反，因为基督活在我里面，就好像他在我里面发光，就像我有透明的身体， 而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显明出来。神穿越我的混乱，他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在我里面。神的眼睛也许就像 X 光一样，他看见基督在我里面。这在圣经中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哥罗西书三章四节经文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不是很美妙吗？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圣经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认为这是神学和抽象的概念，但这也是我们在生命最艰难的时刻靠着可以坚持下去的东西。人们忽视我，仇恨我，他们认为我是可怕的，是一个失败者，他们认为我搞砸了，他们认为我的名誉很糟糕。这听起来很奇怪，但对我来说，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刻，我紧紧地抓住这句话：我的身份是在耶稣基督里，我的身份不是别人界定的，我的身份不是我自己争取的，我的身份并不是由那些我不能得到的东西所决定的，我的身份在基督里。如果我的身份在基督里，基督是天国的王子，是神的儿子，是宇宙的创造主和所有时代的统治者。如果那是我的身份，那么在我的生命中，我可能会犯一些错误，但是我的身份是在基督里，我感到非常的喜乐。
所以我与家人或孩子们谈话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说，哦，那些人我不喜欢，他们对我的评价很差。我会说，没关系，因为宇宙的神认为你很酷，这就足够了。
神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会从内在影响我们。我的女儿有一次数学课考试没有考好，她晚上哭了，她不停地说，啊，我真笨，我真笨。我记得她妈妈对她说了一句话，女儿，你听我说，你并不笨，你也不傻，你也不惹人讨厌，你是神的孩子，你也是我的女儿，这就够了。你知道你是谁？试着让儿女们也明白这点，而不仅仅是为了在数学考试上有好的表现。我的意思是，这是人生的教训。我们对孩子说，我不会让数学问题决定你是谁，你是神的孩子，这是你的希望所在，这是你的身份，也是你每天早上起床的原因。
阿们。
是的，因为你的身份在基督里。
好的，现在进入下一个问题。我们谈论了圣经教导我们因着在基督里的地位，我们享有特权，请分享一下这些特权是什么呢？以及这些特权如何每天带给我们祝福呢？
好，我们得想一想。很多人想到我们在基督里的祝福时，他们只是想到物质上的祝福，是吗？他们说，这些天我会得到一辆凯迪拉克，得到一辆 Lexus， 我会得到一辆更好的车，我会得到更多的钱，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可是请听，基督也许会给予你物质的祝福，但那并不一定是绝对的。耶稣本人并不总是得到物质上的祝福，我相信他比任何人都更配得到物质的祝福，是吗？使徒和先知也是如此，他们中间一些人饱受物质缺乏的苦楚，但神的祝福是确定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罪得赦免，与神和好，神的愤怒不再临到他们身上，因为基督担当了神的愤怒。我们信靠基督，神的愤怒将不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相信神的眷顾，这难道不是令人惊奇的吗？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信徒的生命得好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所有事情都感觉良好，或者所有事情都会看起来很好。
是的，我们不一定能够得到所有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我们不一定能得到所有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互相效力，这比物质的东西还要好。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互相效力。我们在圣灵里喜乐，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圣灵会因着永恒的目的为我们祷告，你和我将在永恒中成为正确的人。即使现在我们的身体、思想和灵魂都有很多问题，将来我们都会被神医治。不仅是我们，还有那些我们所爱的人，那些认信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我们将会盛大的团聚在一起。我们期待那一天，所有基督所爱的人都会变得完美，并且连接在一起。这个世界现在并不完美，但将来必然会完美。我们现在所期待的伟大荣耀必然会临到。
你的恩典够我用，在我软弱困苦中，每个脚步你立定，每天需要你供应。
你的恩典够我用，当思维波涛汹涌，无论前途将如
谢谢你，蔡博士。随着越来越多人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将从容地面对世界上的麻烦。听众朋友，如果你错过了今天鼓舞人心的讲座，或者是蔡伯恩博士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论的任何部分，我们邀请您透过我们的网站线上收听。这里提供我们的短信，欢迎您跟我们联系。短信号码13229966122 13229966122。也希望您帮助我们分享神无尽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我是芳华，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